各位好，欢迎收听福传使者。这个节目播出已经有一段时间，那么今天我们是在节目中播出最后一集。主讲人柯博士神父除了要为我们复习过去在节目中提到的福传神学内容之外呢，也要做一个简单的结论。我们现在就请柯博士神父来给我们做说明。
大家好，对，这次最后一次我们这一年的传教神学可以说是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没有很学术性的去讲它，可是想办法把最基本的概念把它讲出来。因为这样的话，因为是一个新的题目，所以最基本的概念都是说，就是神学抓到清楚以后，可能就可以继续研究一些细节。那我们到底这一年讲了些什么呢？我今天也稍微把它恢复看那个大概的一个内容，然后就是希望为每个信徒为我们听众能有帮助。目的当然就是说，是我们真的是在生活中在做我们信仰生活里面，能够越来越意识到我们的传教责任也是说是慢慢的很自然的觉得我们把我们的信仰表达出来不但是在语言方面是在行动方面态度方面，在各样的机会里面，这很自然的会出现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目的。当然是需要一段时间慢慢的培育，可是说我们教会就是现在就是感觉到整个教会基本上就是传教性的，每一个教友也就是这样子的。假如他的信仰没有传教，就是想到他自己可能就有缺点了。所以我今天来看一看到底我们这一年讲些什么呢。那第一可以说我们这个传教这个工作是本来也没有那么被强调就是在西方来说，有一些专家或是一些神父修女们，他们去很远的地方去传教，那教友就是支持他们而已，那就解决问题了。自己在西方的教会就没有提到这个传教这件事情。那我们因为世界的改变或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就彼此认识别的文化、别的社会、别的宗教所以那个世界变成很小，以后就碰到对方以前可能可以生活一辈子在一个乡下的地方，在欧洲也好，可能就没有听到别的文化或是别的宗教，或是觉得就是很远很远的事情，跟他们生活没有关系但是现在呢，这个全世界无论在什么地方，是欧洲的、美国各地方，都可以碰到不一样信仰的人，也可以不一样文化的人，以后我们这个见识一切都非常的近非常的靠近所以这样的一个在一个地球村里面就变成一个新的情况。以后我们在彼此来往的时候，就是很自然的应该把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意见就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是教会就重新意识到这种新的一个情况，以后他也是积极的去从反而开始，就是也是说也是就是这样对的，我们应该是再一次恢复到耶稣基督他当时这种传教的热忱，以后他的门徒们、他的宗徒们，以后起初的教会都是完全是非常的这个一种动态的传教的心态。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对，本来也是要我们这样做，也是每一个福音里面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你们出去到全世界去传教传福音所以这个是也是最大的一个意思一个对我们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现在就意识到这个事情以后，这个世界也改变了，现在也是真的是可能的所以我们碰到各样的人、各样的文化以后，我们都有机会去传教，无论你在哪里都有很多的机会。所以这样的话，这个传教这个工作现在在教会里面变成越来越重要。本来是个边缘的小的工程就是有些专家去在很远的地方去做，那现在西方也好、东方也好，整个社会每一个地方教会都是在一个传教的情况生活，都是看到那么多人不信，或是说根本没有听过关于耶稣基督，不知道福音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不能不传所以这个是现在在传教方面完全的一个新的情况。以后教会有面对他的话，就是鼓励我们真的是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以后他就说，每一个地方教会不只是教宗可是每一个助教每一个神父 也每个教友都是要去传教，就是要关心周围的还不信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以后看怎么可以让他们了解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救恩是什么。所以这样的话，这个传教工作在教会里面就是一个完善的一个新的，以后变成教会最重要的工作。连我们说牧灵工作本来是我们教会最重要的，就是照顾教友啊，是他们的得救啊，是得的可能是他们的灵魂得救啊，以后他们培养他们一辈子的啊，这个本来这种牧灵工作，现在我们觉得连这个牧灵工作最后的目的就是为了教友更热心的去传教，不只是为了救他的灵魂，而是帮助他进一步的了解信仰，可是他不但是了解他，也把他传出去。所以牧灵工作现在就是为了传教啊，牧灵工作做得好的话，教友就开始越来越活动起来，以后也是参与这个传教的工作。所以这个是可以说现代的新的传教方面的新的情况。那可以说到底传教是什么呢？我们可能觉得以前就是比较是讲道理啊，以后学习道理，以后灵习，以后就每个星期天往弥撒就好了。现在我们看的比较广一点啊，我们觉得传教就是本来是建立团体，或是帮助人进入一个我们教会团体。后面当然也是跟以前一样啊，就是说每个人自己信啊，就是他自己真的是要信天主，要信耶稣基督，这是最基本的。可是信以后也很重要，就是说他怎么参与我们的团体，或是我们怎么建立新的小团体啊，信仰团体啊，这个也是可以说非常重要。我们不是个人主义的，我们教会就是一个共荣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说传教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建立这种共荣团体啊。那第三个可以说我们教会也是说信仰不单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服务啊，就是帮助穷人，也是为了做这个周围的人做一个见证啊，也是把福音也传给更多的人。所以现在这个传教就是不只是讲道理，一方面是讲道理，第二方面是建立共荣团体，第三方面就是说有些行动啊，对外面的人，对穷人啊，还有是那个传教那个做见证方面的，这个才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传教的工作。那也就是说他的对象也不只是一个个人，也是可以说一个比方说团体里面的整个气氛啊，不但是团体里面的整个气氛，也是说社会里面的气氛。所以我们说传教也是面对一个文化，希望我们把一些福音的价值拿到那个文化里面去，是别人看着觉得，哎，这个也很好，以后可能会效仿我们，以后也是跟着接受这些新的价值，大家觉得，哎，这个也不错。所以这个可以说我们不但是个人的，是我们的对象，整个文化整个社会环境是我们的对象，所以那边改变这种气氛啊，或带一些新的价值进去，也就是传教。所以不定是一定有一个人要悔改才是传教。我们可能说很多很多别的那个文化方面的工作，以后我们没有直接看到哪些人信教，可是我们假如能够帮助周围的人能够提高他们的生活的品质啊，或是帮助他们一些了解一些更好的一些价值观啊，那这个也都是传教。所以这个现在就是传教看得比较广一点啊。所以在讲传教的方式方面我们也谈过啊，现在不就是说一面的去讲道理啊，就是单行的啊，他们要听啊，我们的真理都是在我们的手中，你只要听就好了啊，也不要问什么，你就是接受就好了。现在不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信仰就是应有进入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里面呢、啊，被在生活里面被消化了，拿着变成跟生活的就打成一片了。所以这样的话，信仰也是要经过交谈，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另外一个人的生活中。我们也才知道他需要什么，我们要强调什么，怎么解释给他听，说他能够在他的生活里面觉得，哎，他这个信仰真的是配合他的生活。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经过交谈、沟通啊。才能够把信仰传给另外一个人，以后不能是说一大班啊，很多人一起听，当然也是可以，可是说后来应该是一个个人的交谈也是非常的重要。那第三方面就是说，或是这个新的方式，也是刚刚说我们 传教也是每个人有宣教的时候也是马上告诉他，他也有参加我们的传教工作，所以从开始的时候他心里有这样的一个准备，那这个也比较好一点，不然的话后来就是没有想到，就是只是觉得信仰就是我一种个人的一个对他自己的心啊，就是一个好事情啊，可是他就没有意识到他要把它拿出去带到社会里面去才对。所以我们从开始的时候跟在传教的时候也马上告诉人也是要参与传教才对啊。那第三个方面就是说在新的方式我们也常常就把这个信仰跟社会啊又是联想在一起啊。所以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为我们自己而已，也是为了所以为了我们周围的环境改善这个环境。所以这样的话这个信仰这个马上在传教的时候也是跟说跟新的慕道者一起做一点好事情，带他到社会里面去或让他参与这个传教的工作啊。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可说这个传教就比较更完整的啊整体性的一个培育啊，而不只是一个知识方面的一个训会而已。所以这个是新的方式。那我们另一方面也提过的说我们教会本身本来就是一个传教性的一个机构，或者说是一个机构是一个团体。哎，我们为什么每个星期天王弥撒呢？一方面是我们是朝拜天主，可是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周围的教友愿意跟他们沟通啊，我们可能碰到问题或是困难或是我们有很好的经验啊，我们愿意分享它，我们也我们困难的时候也别得到别人的鼓励。所以每次星期天往弥撒的时候啊，就是为了加强我们的信仰。那这么加强呢，也彼此宣传，彼此鼓励啊。所以基本上真正的我们的信仰就是靠这种彼此的那个互动啊，不但是互动，这种彼此宣传啊，彼此传福音啊，才能够维持它，才能够加强它。所以整个教会最基本的就是说这种沟通啊，是信仰方面的沟通，那这个也不是传教吗？所以我们本来就是这样，本来以前可能是说自由神父讲道理，我们教可能不懂，不知道怎么讲。可是现在呢，我们教友各样的那个教育水准也高了，他们都会讲，应该讲我们信仰有什么经验啊，有什么需求。所以这个是说在教友的团体，这个团体的时候啊，就是尤其是星期天啊，就是应该多沟通。啊，彼此鼓励，彼此了解，彼此帮忙啊，这样的，所以可以知道，这个教会基本上就是一种沟通的团体，是彼此扶持的团体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也来也了解这一点。所以这样的话，假如我们真的是这样，在我们教会里面彼此扶持，当然很自然的就可以向外面扶持。所以彼此的间呢，在教会里面不敢讲，或是不知道怎么讲，当然更不知道怎么向外面去讲。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加强我们自己的教会这个团体啊，就是聚会的时候啊，我们多一点把信仰表达出来，要学习，一方面彼此鼓励啊，我们也需要这个，我们需要听别人讲啊，他的信仰经验怎么样。这个是很大的鼓励，可是另一方面在做的当中啊，我们同时训练我们自己，后来能够对外面的不信教的人也很自然的会讲福音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感觉到整个教会基本上是传教性的，不但是向外也是向内。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可以说在传教方面是我们教会现在意识到的一个事情。那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也有那个权力去传教，我们觉得有一好东西啊，一定要分享给整个的社会，尤其是我们现在整个世界是往一种民主化的民主主义的一个社会去发展啊，希望所有的人都帮忙提供意见啊，帮助就是集思广益啊，使这个社会更好啊，那我们有好东西啊，为什么不能拿出来，一定要拿出来，不但是我们有这个权利，我们也有义务这样做才对啊，就是为了帮助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说我们不但是有权利去传教，我们也有责任去传教啊。那当然另一方面这个传教也是一种，就是一种热心啊，可以说也是一种神恩啊，有的比较热心很容易就分享，有的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啊，每个人有他的神恩，我们应该是在我们教会团体里面去找哪些人比较会讲啊，比较会表达，比较会分享啊，比较会鼓励别人这样子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也是要强调，就是说传教也是一种神恩 我们教会有很多的神人当中一个就也是就是传教的神人，所以我们应该是鼓励那些人就是多一点做这一方面的。那最后可以说我们传教我们最后讲的比较多就是关于他是我们真的参与天主圣山的生命啊。我们知道天主最大的渴望就是说救人类啊，他圣天主圣山天父天主圣子天主圣神都是在参与这个传教这个救人类的工作啊。天父他建立他的天主的国，天主圣子他来自己在我们中间牺牲自己给我们一个榜样，天主圣神啊在我们心中啊给我们鼓励安慰啊支持啊领导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信仰就是基本上就是参与这个天主圣山的生活，以后这个就基本最后整个这个天主圣山的生活的目标啊就是为了救人类。我们说最大的就是天主的使命啊，传教最后是天主的使命，第二个就是说是圣神最重要的推动者，第三才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参与这个天主圣善的这个生活，我们朝拜天主圣父，我们信他，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做他的门徒，我们在圣善内生活，也都是可以说都是一个目标啊，就是救人类。耶稣为什么进入这个世界，为什么牺牲自己啊？就是为了这个，所以最大的目标都是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传教就是参与天主圣善的生命，以后这个也是我们最基本的信仰的生活。
是这次节目中柯博士神父为我们再度重新复习了一年来传教神学的精华内容。那么相信在充分了解传教神学的内容还有精神主旨之后呢，相信每一位教友或者是愿意接受基督信仰的人都会乐意成为一位福传士者。我们再次谢谢柯博士神父，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谢谢各位，我们下次节目再会。